各位师长，亲爱的同学，大家平安。好吧，我们开始，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乐意将你自己的慈爱，将你自己一切的丰富来跟我们分享。主啊，孩子们愿意匍匐在你自己的面前。主，我们向你恳求，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主，我们求你，就在这个时刻，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你自己施恩的滋味，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触摸我们每一个心灵的最深处，让我们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你是爱我们的救主，你是会说话的主，我们可以在你自己的丰富当中，主是的，我们可以经历到你自己的安息。主，我们求你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子的祈求仰望，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得应许的大军哦，得应许的大军。因为当耶和华神把以色列百姓呼召出来，他要建立一群属灵的大军，让这群属灵的大军进入迦南的应许之地，让他们能够享受那里头神所赐的一切的丰富，一切的美好。所以呢，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要得应许的大军。好吧，我们一起来翻到民数记哈16章。那今天基本上我是借着16章的基本上我们是看整卷的这个整章哈，民数记16章。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看其中的一个部分。好吧，让我来读给弟兄姐妹们听。我们来看民数记哈，民数记16章，我会读1节到第11节，然后从16节读到第19节。民数记16章第1节，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义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利未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呐，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16节，摩西对可拉说，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个人要拿一个香炉，共250个，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神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亚伦站在会幕面前。可拉召聚全会众到会幕面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今天我开始呢，我想先讲一个美国教会里头发生的一个真实的事情哈。那这位美国教会的牧师呢，他曾经带领教会的一批弟兄姐妹们，他们出去职堂。然后职堂出去呢，他们大概有30个人，那他们要在里头要成立一个敬拜团队哈。那30个人要选一个敬拜团队出来，不是很容易。他说，那这种情形里头呢，所以呢，教会里头只要有你有一点点的恩赐呢，哇，他就可以感觉赞美主，对不对？就非常的欣赏。看到那个 Mary 啊，这个平常其实歌呢唱的呢还不错，只要不会走调，对不对？就赶快就邀请他来加入。然后看到那个 Peter 呢会玩一点那个吉他哈，虽然呢他只会一些和弦啊，那也很高兴，就赶快也就 邀请来，发现那个 George 哎会弹一点点电子琴，哎弹的还可以啊，也赶快就把他邀请来，这个 George 呢就成了敬拜团队的队长。那虽然呢，他们在这个团队里头每一个人的恩赐呢都不是很大，可是呢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能够把弟兄姐妹们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敬拜赞美。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付出时间哦，非常努力来练习，非常的同心。虽然呢就是很辛苦，可是至少呢可以把一个敬拜团队呢能够维持哈、哦、维持，然后能够带领弟兄姐妹们呢能够在每一周每一个主日里头敬拜赞美，哇，这个能够维持下来。就有一天这个主日崇拜结束的时候呢，哎，有一位姐妹啊跑来找这个牧师，然后对这个牧师说，他说啊，我刚刚加入这个教会啊，他说可是以前我在前一间教会呢，我是诗班的指挥，所以我有许多带领敬拜赞美的经验。哇，这个牧师一听得很高兴，对不对？说哇，我们你看我们这个一直跟上帝祷告，上帝把这个人就带到我们的里头，把这样有恩赐的姐妹啊，哇，终于带到我们当中，所以呢就请这个这位姐妹呢就负责这个敬拜团队啊，就由她来负责了。那这位姐妹呢真的就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哈、啊、整个教会的诗歌开始变成非常的活泼啊，大家都能够在敬拜的时候都能够很欣赏，大家都能够很享受，所以呢教会就真的也就开始成长，从30个人到50个人，然后呢到120个人，大家都感谢赞美主，也谢谢这位姐妹呢带起整个教会的一个敬拜的事工啊，敬拜的风气。那这位姐妹呢，她心里当然也是啊沾沾自喜哈。那过了一阵子，那又有一个主日崇拜啊结束的时候呢，有位弟兄又跑来找这个牧师。那这弟兄跟牧师说，他说我是最近啊才刚刚搬到这里，那我自己本身呢，我大学本科我就是念音乐的，然后后来我就念一个修了一个钢琴硕士，然后我还在神学院里头呢还修过一些课哈、啊、还修过这个敬拜学。那当然这位弟兄在原来的教会呢也担任敬拜的侍奉嘛，哇，这个牧师一听了当然又很高兴，对不对？当然马上又邀请他进入这个敬拜团队。可是问题呢也就从此开始。其实呢我不用在这里多说了，你们大概可以想象哈、哦、这位弟兄现在进入敬拜团队，还有和那个原来负责敬拜的那位姐妹哈、哦、他们之间啊、哦、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两位如果他们不知道自己职位的一个界限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哈、哦、他们之间会发生冲突。那事实上在这个教会呢也就是这样子发生哈。可是还好的是这个牧师说他们的敬拜团队并没有因此而瓦解，可是真的呢就因此产生很多的问题。那最后这个结果怎么样呢？那这个牧师他没有说哈，可是我想呢他们的教会呢一定也会因此停止成长。为什么？因为这是属灵的定律。在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文里头呢，我们看到可拉党、大单党，对不对？他们聚集起来，他们来攻击摩西亚伦。然后在我们今天16章1到3节里头，我们刚刚看到说，这些人跑来找摩西亚伦说，他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可是然后在第7节里头呢，我们又看到摩西反过来问他们说，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到底是谁擅自专权？当然我们从民数记的发展啊跟结果来看，当然是可拉跟大单一党。然后呢在16章的后面呢，我们也看到可拉他们最后的结局啊。其实从民数记一开始，我们看到上帝开始数点他的百姓，上帝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然后呢按照他们的恩赐跟职分，上帝建立了一支属灵的大军，然后上帝要带领这支属灵的大军继续的往前面行，进入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应许之地。那神的百姓合一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们来自同一个根源，他们跟随同一个神，他们必须要同心，他们才能够一同的征战，他们才能够一同的进入应许之地，可以一同来享受上帝所赐给他们一切的福分。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可拉跟他的同党呢，跨过了他们职分跟恩赐的界限，他们破坏了整个以色列人当中的那个团队，他们破坏了合一，他们不只是没有办法来承受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他们还进一步的自己落入了那个毁灭的那个境地。一个同心团队的建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能够享受神福气的一个关键。我想不管我们现在这边念书也好，或者我们将来进入教会也好呢，同心的团队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今天呢是特别就选这个主题，是因为各位同学呢都是教会的领袖哈，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一件事情，在教会里头你们一定会碰到可拉、大丹这类似的人呢，他们会常常会出来呢给你们挑战，然后呢没事呢就会出来呢扯你们的后腿。可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当你们毕业进入教会之后呢，你们也非常可能会成为原来牧者的可拉党或者大丹党。在神国的进展当中呢，一方面我们要非常注意合一的维护，如果你发现教会的合一有破口了，大概哈，你唯一能做的呢，你大概就是十六章四节里头所讲的摩西一样。摩西做什么事？摩西马上伏伏在地，只有呢来仰望神的怜悯跟神的恩典，只有仰望上帝大能的复辟，上帝大能在教会里头上帝的带领。那另外一方面呢，当然我们要注意的是呢，我们自己呢绝对不要成为别人的可拉党或者大丹党。在今天我们这段经文里头哈，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可拉、大丹他们明明是上帝的百姓，对不对？可是他们为什么还会这样做呢？那我想呢，我今天我们可以要从三方面来看哈。第一个原因，我自己给他取一个名字啊，叫做弥赛亚情节。也许不是我取，你们听过吗？弥赛亚情节在教会有没听过？没关系，等一下，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那十六章一到三节里头，我们看到可拉所聚集的这一群人，他们是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是不是？这些人都是领袖，他们的能力一定非常的强，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同意吗？那如果我们从美国哈，我们今天在美国，美国的环境。那我想这些人大概是像什么，大概是这个美国的参议员啊，各个呢这个能说善道，是全国政治里头的精英。我相信这个可拉哈是天生的领袖，所以还可以把这么多的首领还可以聚在一起来反对摩西。可拉其实是领袖中的领袖，能力这么强的人啊，通常呢个性呢也很强，他会看不顺眼啊，别人做什么事情，哎，他看起来总是看不上眼啊。圣经上面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而且他动不动干什么啊，就伏伏在地，对不对？如果让我来想象摩西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话呢，他绝对不是一个能力很强，绝对不是一个站在那边哇就很看起来是一个强者，看起来一个很有魄力的样子，我想象不出来。我想可拉一党的人呢，对这个摩西呢一定也很看不上眼，哎呦，怎么做事情怎么这样子做呢，怎么看他呢都不对，所以他们呢就聚集起来要来挑战摩西跟亚伦的权柄，他们想取而代之。我以前服侍的教会呢，我们曾经办这个 VBS 知道吗？啊，儿童暑期圣经学校。我就看过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哈，然后有两位同工，他们就专门负责布置场地啊。 那其中就有一个这个人就负责说啊，把东西贴上啊。那另外一个同工的能力呢，就是比较强哈、啊。所以呢，当这个同工呢，他就在那边贴一个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哈、啊，贴上去的时候，那这个同工看看，然后就过去又补两条胶带。然后这个同工在那边放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他看这个潜力强的同工呢，在后面看看呢，然后就把那个布置呢，又摆到这个另外一边。在教会服事里面，我们很容易的，我们就会以为自己的想法呢最棒，处理的事情呢最妥当。当然这个是我们绝对不敢承认的哈。可是在实际行为上呢，真的好像是自己才是救世主一样，懂了吗？救世主情节哈，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敢承认，我们怎么敢承认呢？我们真的是恨不得所有事情呢，我一肩来挑。如果不是我自己有些参与，或不是我自己在做的时候呢，我就会担心事情呢在别人的手上里头做不好。更严重一点的话呢，就是会把别人他们的想的想法啦、计划呢完全的否定掉，或者干脆呢就把他工作呢接过来做。在我自己全职侍奉之前哈，我在我的母会是在麻州的波士顿附近。那个时候呢，有一次我们的牧师哈就带我们在麻州，然后北面有一个缅因州，那边的教会呢很小哈，所以他就带我到那个缅因州的这个教会里头呢去做福音性的布道会哈。那安排呢，牧师就要讲一个福音信息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就安排我呢在福音信息之前呢做一个简短的见证。那因为我自己这个见证呢横跨5年的时间哈，要从这个1990年开始讲起，要到讲到94年，所以我就开始讲我的见证，然后我就说啊，1991年啊，然后我就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上帝在我身上，然后92年啊，然后又怎么样啊，哇，讲的什么，讲得很高兴哈。然后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然后又突然想到说，哎，万一这一点交代不清楚的话，那这些弟兄姐妹大概没办法搞清楚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到底是什么，上帝在我身上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所以呢，哎，东补一点西补一点，巨细靡遗呀。等我讲到93年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后面有一个人就站起来，啊，才93年啊，就要走出去了。然后呢，我就讲了5年哈。等我讲完了，见证的时间呢，不是见证的时间，是聚会的结束的时间呢，已经到了。所以那一天牧师的信息呢就取消了。哎，我还觉得我自己没什么问题，因为我这些经验里头的细节太重要了，我非说不可。弥赛亚情节会使我们自我膨胀，以为自己可以做大事，甚至好像以为自己呢才是弥赛亚，虽然不敢承认，可是我们却没有想到，反而阻碍了神国的进行，没有办法进入神为我们的应许之地。我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宣告一个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我们已经有弥赛亚了，我们不必再争着自己来做，我们可以放轻松一点。让我们再来看可拉他们这样做的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工作跟他们自己的身份地位呢画上了等号。在16章8到10节里头说，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呐，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说看起来什么？看起来可拉他很不满意他被分派的工作，是不是？他想要跟亚伦来争祭司的职位，要跟摩西来争领导权。那我们都知道，耶和华神是派亚伦来做大祭司，对不对？我们其实把民数记往前翻，在3章5到10节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神派亚伦跟亚伦的子孙承接圣职来 共祭司的职分。那可拉呢，他是属于利未支派的歌辖族，是不是？他是歌辖族。所以在民数记第四章第四到第十五节里头呢，我们看到神把歌辖族的任务呢讲得非常的清楚。神在那里说，将要起营的时候，就是拔营哈，以色列要再往前走了。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然后歌辖的子孙就要来抬，可以吗？看到哈，神说会幕里这些物件是歌辖子孙当抬的，这是歌辖子孙的职位。所以很明显的，上帝他按照自己的心意，他赐下不同的职分，然后让他的百姓能够各司其职，他们一起团队来侍奉，可以建立一支属灵的大军，他们能够进入神要带领他们去的那个应许之地。就算是他真的要比较，看谁跟上帝站得比较近，歌辖子孙他也是搬运会幕当中那个至圣的东西的，包括神的约柜。其实这个任务也非常的神圣，是不是？也正如摩西在这边说的。可是这个可拉他并不满意。祭司做什么？祭司是带领全会众献祭的，是站在人前面的，看起来呢，所以地位呢会比较崇高。那他自己是干什么？哦，是办那些钢台的工作，对不对？办理那些会幕里头的器具，看起来是干什么？干粗活的。所以他纠正起来向摩西跟亚伦抗议，他跨越了他职分的界限。很明显的啊，很明显的，可拉他把他自己从事的工作跟他的身份地位画上了等号。关于这一点哈，在华人的文化里头呢，我想呢，我们的体会呢，大概其实也会比较深一点啊。当我们一开始碰到一个人，对不对啊？不认识，我们要彼此问候啊。我们通常第一句话会问他什么？哎，对啊，当然是你好嘛，对不对？那接下来，对，也许两三句话之后，然后会问什么？哎，你在哪高就？有没有？你一定听过嘛？你们听过吗？听过，点点头，好，一定听过。其实这里面呢，含义其实还蛮深的啊，因为你回答什么，大概会决定我对你尊重的程度，是不是？会吗？你的工作就代表了你的身份跟你的价值。我父亲在退休之前呢，他在台湾就是大专院校呢，他做过校长。那我妈妈哈，对这个，我妈自己是个老师，然后呢，这个教国文，所以承袭这种儒家谦虚的那种观念嘛啊，所以呢，他在人的面前呢，他绝对不会提到他自己先生的身份，因为他知道呢，如果他提了呢，别人对他的这个态度呢就会不一样。那我这个做儿子的耳濡目染啊。对，也会故意的，这个，对，我绝对不会提我爸爸是干什么的，会避过我父亲职业这个话题。那我今天跟你们讲，是因为我太太常常就对我说，哎，你不必这样做嘛，做个校长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不管怎么样，真的哦，我以前真的是发现，如果别人知道我是这个，现在时代大概不一样，现在大概校长真的是没什么了不起，在那个时代哈，别人真的听到我是校长的儿子呢。还真的会对我客气一点，连我的身世跟背景都跟我这个人的价值有关系。其实我今天如果来跟你们说我是熊牧师啊，或者说我是熊传道，哎，这马上就代表了我在教会里头的等次跟价值，是不是？我如果告诉你啊，哎，弟兄姐妹，我的教会有1000人啊，哎，那我的这个价值是不是又加重了一些？我自己啊，也常常会情不自禁的会羡慕那些大教会里头的牧者哈，或是哇，听到那些牧者怎么样，出去一呼召，哇，成千上百的人决志举手，是不是？我真的很羡慕他们，这是我的挣扎。 也是我要去面对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在座的呢，多半将来就是要成为传道人，或者呢已经是传道人了。我们都了解哈，在教会里面呢，一般的弟兄姐妹呢，对传道人呢，都会有一个一定的标准哈，一定的标准。所以呢，一般来讲呢，传道人呢，你绝对不可以跌倒的，是不是？啊，弟兄姐妹有这个一个标准，你绝对不能跌倒的。那所以呢，他做传道人呢，那我们也是要顾全我们自己的面子嘛。有问题的话呢，你也不要随便讲哈，因为你跟人家讲，人家听了不舒服哈，你不能说。那你有任何的软弱呢，别人呢也不能接受。可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做传道人也知道嘛，在教会里头，我们希望上帝的爱能够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在爱里头呢，我们绝对会给我们弟兄姐妹们跌倒的空间，是不是？因为我们很爱他们，给他们空间，那就像是主耶稣对待我们一样，我们也会鼓励弟兄姐妹们之间呢，能够彼此的分享他们的软弱，我们可以彼此的可以勇于认错，我们不怕受到指责。你会发现说哈，我们其实是活在一个双重标准里头啊，我们是活在一个双重标准里头。可是问题是哈，如果你也相信这个双重标准的话，那你可能把你自己的工作呢也看得高一点点，那么你可能呢也会比较不满意那个所谓层次低一点点的工作，那这个也是把你的从事的你的职位呢跟你的身份地位呢绑在一起的一个表现。可是我觉得说传道人其实很棒哦，在我自己服侍的经验里头呢，哇，真是在上帝的恩典里头，常常会体会，会经历到什么是上帝讲的福音哈。在我实际的经验里头，我真的是发现，我从事的工作并不代表我这个人。我本来的身份是什么？我本来身份叫做罪人，是不是？我是一个罪人。我现在身份是什么？因为神的怜悯，我现在是他的孩子，我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称我自己是蒙恩的罪人。我所从事的工作是上帝的恩典，我的职位是牧师，可是却跟我的身份、地位、价值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当你们进入教会之后，你可能只是一个小传道，你将来哈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大牧师，可是记住，这跟神眼中看你的地位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好消息。所以不管我的职位是什么，或是我在教会里的功能是什么，我不必去强求，我也不必去感到不公平，我可以完全脱离这个世界的看法，我可以去接受主耶稣对我的看法。那我自己，我虽然有很多挣扎的过程，可是在我成长的这个里面呢，我也逐渐的可以接受我不是什么，还有我自己所没有的。弟兄姐妹，这是好消息，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应许，这是上帝要带我们去的那个境界。那最后呢，让我们来看可拉他们会跳出来来挑战摩西亚伦他们的第三个原因啊，是因为他们把属灵恩赐的大小跟属灵的程度画上等号。在16:16-18里头说，摩西对可拉说，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个人要拿一个香炉共250个，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亚伦站在会幕的面前。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啊。 可他为什么敢这样子做？你们觉得呢？这是玩真的哦，是大家把拿着自己的香炉、陈上香，是站在耶和华的面前，这是玩真的哦。要分辨，站在神的面前，要来分辨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哦。很有意思吧？他为什么敢这样子做？可拉他是哥辖的子孙，上帝派领派他去管理台圣所里头的圣物，包括约柜那个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圣所里圣坛里头所有一切这些圣洁的器皿。可拉是领袖，我相信上帝一定给他很大很大的恩赐。可拉一定蛮有圣灵的能力，他可以将这些事情管理得井井有条。可是可拉也一定就是因此以为他自己跟神很亲近，以为他自己非常属灵。至少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大概绝对不会承认他比不上摩西，要不然他怎么会敢带着一伙250个人拿着香炉站在神的面前来辨真伪呢？可是如果把属灵的恩赐等同于属灵的程度，以为恩赐很多就表示我跟上帝很亲近，上帝对我的恩宠也比较多，那这个呢就是非常大的误解。那这样的现象呢，其实在教会里头呢，我们也会看得见啊，也会看得见。比如说我们会以为，哎，教会里头的牧师啊、长老啊，那就应该是属灵人物，对不对？当然我们也以此自诩啊。然后呢，事实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看这个牧师，你看这个长老，这个不是这样属灵，那你一定会很失望，是不是？你一定会很失望。那就像我们现在正在神学院念书哈，那如果你以为老师就是属灵人物的话呢，那你大概呢也会失望的。不过当然哈，当然华生老师应该例外哈。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来生命泉教会，你看着这个熊天牧，你以为很属灵的话，那你一定会很失望。恩赐很好，但不是呢是造就自己的。上帝给我们恩赐是来造就别人的，这跟一般世界的观念呢不一样。在世界的观念里头，把那个能力跟你的身份呢绑在一起，你很有能力，所以呢你的身份高。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很多这个大公司的 CEO， 对不对？哇，他们今天在这样的位置，他们一定很有能力，也一定是今天他们有这个能力，他们今天才能够坐上这样子的位置。所以怎么样？所以我今天如果念了很多书，那我就会瞧不起那些没有知识的人。哎呦，这个你看他，哎，没念过书嘛。那有钱的话呢，那就瞧不起穷人。如果你比较聪明，或者你自己以为自己聪明，你一定会瞧不起呢那些比较看起来笨的人。我们会把自己的能力当成自己的价值，那带出来的是什么？就是瞧不起别人，而不是去造就别人。其实属灵恩赐很大，不但不等于属灵的成熟度，反而呢会产生属灵的骄傲，看不起别人。其实这就是可拉的问题嘛。上帝按照他自己的丰富赐给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赐，目的是让他自己的百姓能够服事有力，能够互相的造就，能够成全圣徒，能够使教会正常运作，能够使教会被建立起来。上帝要借着我们建立一支属灵的大军，我们一同能够承受上帝赐给我们丰富的应许，并且能够把神的荣耀能够借着我们能够传递出去。这是上帝赐给我们恩赐的目的。今天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你拥有恩赐的多少，并不代表你跟上帝亲近的程度，也不代表上帝爱你有多少。因为上帝爱每一个孩子，不同的人，上帝爱他们一模一样。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并不表示上帝对我们的爱不一样。你的恩赐多，你可以做很多，可以多服事。你如果恩赐少，上帝 也绝对不会因为你恩赐少少爱你一分，恩赐多做得多的人，上帝也不会多爱他们一分。你恩赐小，所以你不必担心自己做得少或做得不好，你也不用去羡慕那些恩赐很多的人，看起来好像很有分量。相对的，那恩赐多的人呢，你也不要没什么了不起，你也不用去看不起这种恩赐比你少的人。为什么？恩赐都是神给的嘛，恩赐都是神给的，不是你本来有的，而且这不表示神爱你比较多或比较少，这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福音，福音可以让我们很放心。所以在恩赐上面呢，虽然有极限，可是呢，我可以很欣然的接受这个事实。我们有恩赐，可是呢，我可以很欣然接受这个事实。我可以去看别人比我自己强，我可以去欣赏，可以学习去欣赏，我可以很放心的去享受我的弟兄姐妹在恩赐上面对我的服侍。哇，我会发现说，我真的是没办法缺少他们呢。他们对我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在整个教会的服侍里头，他们非常非常就重要，他们的恩赐我没有办法缺少他们。所以你不必去担心，你不必什么事情啊我都自己来，你不需要去单打独斗，你可以不那么累。弟兄姐妹，这是好消息。最后啊，容许我再讲一次哈，我向你们保证，你们在教会以后一定会碰到像可拉党、大丹党一类的人物。可是呢，你们也千万要谨慎，你们自己呢不要去成为别人的可拉党或者大丹党。要记住，第一，你不是弥赛亚；第二，不要把你的职位跟你的身份地位价值呢画上等号。第三，你不要把属灵恩赐的大小等同于属灵的程度。在教会服事里头呢，弟兄姐妹，唯一我们能做的，就像摩西一样，随时伏伏在地，你只有来仰望神的大能跟怜悯了。上帝要借着我们，上帝要建立一支属灵的大军，上帝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个应许之地，让我们来享福，让享受上帝所赐的一切的恩典跟福气。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这是你要赐给我们的福气，这是你要赐给我们的应许，让孩子们能够在你自己的里头。主啊，是的，我们向你来恳求，恳求你今天能够把我们建立成为你大军中的精英。主啊，让我们能够随时俯伏在地，就是仰望你自己的大能跟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求你自己来保守，让我们的性情能够被你改变，让我们整个的人生能够被你能扭转，让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带领当中。神啊，是的，我们可以一同进入你的应许之地，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一同，我们可以一同按照我们自己的恩赐，按照我们的职分，我们来侍奉你。我们可以来彼此的侍奉，彼此的造就，彼此的在你自己的立面，我们彼此的成就，看到耶稣基督你自己的丰富，你自己的恩典完完全全在我们当中展现，我们变成一支属灵的大军，变成一支承受应许的大军，我们跟着你进入你为我们预备的应许之地，来享受你赐给我们的一切丰富，一切的尊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你今天要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就欢喜前来承受。垂听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子的感谢祷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